弟兄姐妹平安，今天我来介绍一下我们的讲员黄以乐传道。黄传道是来自中国大陆的汕头，他是家中的现在应该算是第四代的基督徒了。那19年前他来到佛罗里达念书求学，在服事当中他被神的恩典被神的恩感动，那么去念了归正神学院，那么后来拿到道学硕士学位。那么2005年他来到西西教会服事，那现在是我们的西西教会的中文堂，跟主要是focus 在国语青年的跟家庭的服事。那黄传道他跟他的妻子 Amanda 有4个孩子，都是男孩哦。不过我刚才也跟他鼓励，他说我们教会还有5个孩子的。所以我今天很高兴他来到我们教会当中跟我们证道。那他今天会继续传讲使徒行传的信息，是在使徒行传的第9章，他的证道的题目是复活大能带来生命的改变。请黄传道。
弟兄姐妹们好。几周以前我们全家去参加了一个家庭退休会，在300几位父母和成千个孩子当中，我们碰到一家人，他们有15个孩子，所以我们4个不算什么，我们北区教会的5个孩子也不算什么，对吧？不过呢，他们自己生了3个，那另外12个是领养的，而且这12个孩子领养的孩子呢，都是有不同程度的残疾。其中有一个双目失明的孩子，他已经15岁了，他是14岁那年被领养的。我单想到他父母领养他的这种爱心，就让我非常感动。在人生的前14年，这个孩子都是在孤儿院长大了。你知道在中国一般到14岁如果还没有人来领养你的话，那你永远就不会再被人领养了。而这对基督徒夫妻呢，他们去孤儿院，他们是要领养另外一个1岁的 baby， 结果看到了他就动了慈心。就好像耶稣圣经里面讲到说，他看见许多的人就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困苦流离，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这对夫妻就是这样，结果他们就把这个孩子一起也领养了。你可以想象一下这个孩子他所经历的，本来他已经没有什么希望了，从此他就要靠自己去体会人生的冷暖。他的一生从来没有体会过那种专有的父母不离不弃的那种疼爱，他的一生可能从此以后他就会不断地靠自己的双手去抗争，去努力，去争夺有限的资源来赢得生存的本钱。而突然之间这一切全改变了，他撞见了他未来的爸爸妈妈，他的生命从此不再一样。这个孩子非常聪明，他不管听了什么过而不忘。我们有一个朋友也是一个非常爱主非常 caring 的姐妹，那天在营地里面找到了他，就说 Joseph， 他的名字叫 Joseph， 他说 Joseph 你还记得阿姨吗？Joseph 就说，记得阿姨，我一直在找你。你能够想象下一个双目失明的孩子讲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吗？阿姨，我一直在找你。在茫茫人海中，他在寻找去年他所听到的那个充满爱的声音，那个让他听了以后就不曾忘却的声音。这是在营会当中我得到的一个感动，让我不由自主地联系到保罗，也就是扫罗。他在去大马士革的路上撞见大光，听见主的声音，生命翻转的经历。而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经文，出自圣经使徒行传第9章1到31节。所以你可以有圣经，你可以翻到使徒行传9章1到31节，我们也可以一起看上面的投影片。我来念。扫罗仍然向主的门徒口吐威吓凶杀的话，去见大祭司， 求文书给大马士革的各会堂，若是找着信奉这道的人，无论男女，都准他捆绑到耶路撒冷。扫罗行路，将到大马士革，忽然从天上发光，四面照着他，他就扑倒在地，听见有声音对他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他说：主啊，你是谁？主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起来进城去，你所当做的事必有人告诉你。同行的人站在那里说不出话来，听见声音却看不见人。扫罗从地上起来，睁开眼睛，竟不能看见什么。有人拉着他的手，领他进了大马士革，三日不能看见，也不吃也不喝。当下在大马士革有一个门徒名叫亚拿尼亚，主在异象中对他说：亚拿尼亚。他说：主，我在这里。主对他说：起来，往直接去，在犹大的家里访问一个大属人名叫扫罗，他正祷告，又看见了一个人名叫亚拿尼亚，进来按手在他的身上，叫他能看见。经文暂时读到这里。这就是很著名的，圣经里面著名的扫罗撞见主的故事。扫罗有很多他引以为傲的背景，他自己说，他说：我第八天受割礼，我是以色列族便雅悯支派的人，是希伯来人所生的希伯来人，就律法说我是法利赛人，也就是说他是犹太人当中的精英分子，就热心说我是逼迫教会的，就律法上的义说我是无可指摘的。所以这样子一个骄傲显赫的人，在大马士革路上却被神击倒了，结果逼迫基督徒的扫罗自己成了基督徒，从此心甘情愿为义受逼迫，甚至摆上自己的生命。而过去的扫罗是一个很不快乐、心浮气躁的扫罗，而后来的扫罗却是靠主大大喜乐，无论在什么境况都可以知足，好像换了一个人，成了一个喜乐知足的保罗。不但如此，按照保罗自己的话说，他说：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我以认识我主耶稣基督为至宝。而这全是因为神翻转他的生命。我知道翻转这个词已经好像已经用烂了，但是除了翻转，我不知道还有什么词，更好的词可以形容保罗的生命。也许你会说，保罗这种非常戏剧性的经历是少之又少，凤毛麟角，但是我要说，神在每个重生得救的人身上所彰显的却是同样的大能。不管你信主的时候是大起大落，是天翻地覆，还是你花了30年的时间漫间细熬才决定要跟随耶稣，不管怎么样，不管如何，每个弟兄姐妹的生命迟早都会被主来翻转。我也常常听到不信主的朋友这么讲，他说：哎呀，宗教都是劝人为善嘛，基督教的圣经是讲的是劝人为善的道理，伊斯兰教的可兰经也是劝人为善，佛经也是劝人为善，大家各信各的有什么不好？错了，圣经并不是一些劝人为善的道理的汇编，基督信仰并不只是劝人为善，基督信仰是翻转生命的大能，好不好？大家跟你的左右说，基督信仰是翻转生命的大能。基督信仰能改变人，是从灵魂的深处开始翻转的，而这种生命的翻转是从茫茫人海当中听见主的声音开始的，是从黑暗当中与主的大光相遇开始的。所以我们今天有，我要花3点啊来讲。第一呢，是生命的黑暗需要主的大光。在此之前，保罗那时候他也叫扫罗，以为他非常了解神是谁。那时候的扫罗认为神怎么可能是一个人嘛，所以呢，有关耶稣的传说一定是乱弹琴、瞎编造。不但是瞎编造，而且在扫罗的眼里就是亵渎神。我还记得上一章第八章的时候怎么描述扫罗吗？扫罗却残害教会，进个人的家，拉着男女下在监里。我想应该在不两三个礼拜前，大家才接触过斯蒂凡的事迹。斯蒂凡为主做见证的时候，扫罗也在场。 斯蒂凡说，圣殿和摩西所留下的献祭的礼仪将要被废弃。扫罗说，讲这种话的人该死，神绝对不会废弃圣殿和献祭的。然后那个带头把斯蒂凡用石头砸死的人，扫罗就是他的助手，是帮他看守衣服的。所以从一开始，扫罗就看待基督信仰为一个他所信的宗教 的威胁，他竭力的去抵制去镇压信的人。而这就是我们第九章的开始，扫罗仍然向主的门徒口吐威吓凶煞的话。而且当主在异象当中跟亚拿尼亚说话，亚拿尼亚的回答也证实了这一点。亚拿尼亚回答说，主啊，我听见许多人说这个人怎样在耶路撒冷多多的苦害你的圣徒，并且他在这里从祭司长得来的权柄捆绑一切求告你名的人。扫罗以为他懂得神，其实他相信的是一个他自己所要的神，一个符合他心中标准的神。结果神却来了，从天上发光，四面照着他，使他扑倒在地。结果扫罗别的什么都讲不出，他只是说，主啊，你是谁？因为这个大光，扫罗的眼睛瞎了三天。一直到十七节，亚拿尼亚奉神的差遣去服侍扫罗，那里讲到说，亚拿尼亚就去了，进入那家，把手按在扫罗身上说，兄弟扫罗，在你来的路上向你显现的主就是耶稣，打发我来叫你能看见，又被圣灵充满。扫罗的眼睛上好像有鳞，立刻掉下来，他就能看见。于是起来受了洗，吃过饭就健壮了。也就是说，神使到扫罗的眼睛瞎了，也是神使到他重新见到光明的。所以这是一个大能的记号，这个记号是要让扫罗来看见他是在一个何等黑暗的属灵光景里面。很多时候人在一个属灵的黑暗里面并不自知，我们若不谦卑地寻求神，我们都有可能落在这样的黑暗当中。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生命的每一个角落都需要耶稣，因为耶稣就是那大光。使徒约翰是这样描述，他说，光照在黑暗中，黑暗不能胜过光。还有他说，那光来到世界是普照世人的真光。主的大光是不能黑暗，是黑暗不能胜过的。主的大光也不是我们人手所刻画的，可是人心的那种骄傲让人喜欢去刻画我们自己的神。人心的骄傲让人喜欢去刻画我们自己的神。怎么说呢？很多人会说，我所相信的神他一定不会让十字军东征的啦，我所相信的神他一定是接纳所有虔诚的人，不管他们信的是什么，只要他们虔诚，他们怎么可以下地狱呢？我所相信的神他一定不会让两个爱主的人吵架吵得这么厉害，吵得反目为仇。或者是如果是无神论者啊，很多人其实也是一样的障碍，他只是换了个说法。他可能会说，如果有神存在，那他一定不会让人下地狱的嘛。如果有神存在，他一定不会这个，他一定不会那个。你知道吗？当我们相信神一定是这样，一定是那样的事的时候，其实我们就是捏造了一个神。我们无形当中，我们按着自己的标准捏造了一个神，而这样的神当然也不会来翻转我们的生命。就好比说，狮子是万兽之王，可是如果是一只驯养的狮子，它一辈子都没有在森林里面独立生活过，那你说它可能是万兽之王吗？你把它养在家里，那的确是很威风。这是我从小的梦，我很想要养一只大猫，就是老虎或者狮子，哇，抱着 大猫，哦，我的猫啊！可是这只驯养的狮子如果放到非洲里 的丛林里面，就算不会被别的野兽咬死，它也肯定就是很快就会生病死，或者是饿死。所以英国作家 C.S. Lewis 他的奇幻小说，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或者是你们有那个孩子的，可能他们会喜欢看纳尼亚传奇，里面所描述的那只狮子阿斯兰，他就说，作家说，阿斯兰不是一只驯养的狮子。 那位能够翻转生命，那位比我们心中的心比我们大的神，那位凡事没有不知道的神，一定不是我们的心所刻画的，一定是超出我们所能够想象条条框框的神，一定是唯有透过他自己的启示，我们才能够认识他的神。而你和我真正需要的是那位不是人手刻画的神，那是我们真正需要的是那普照世人的黑暗不能胜过的真光。神不是一位我们要他怎样就怎样的神，他可能会令人费解，他的做法可能是我们没有办法轻易接受的，他可能会告诉我一些我不想要听的话，他可能会启示我一些我不想要接受的真理。可是他是神，他不是我们驯养的家神，他不是那只驯养的狮子。唯一能够使我们的生命改变的，就是当我们开始意识到我们所面对的这位神是不是一位我要他怎样他就怎样的神，而是一位令人心生敬畏的神，是一位他的做法超乎我们想象和祈求的神。而除非这样子，你和我的生命就不会被改变，除非这样子，你就不会有机会听到他说，听到这位神说，我接纳你了，我赦免你的罪了，我饶恕你了，而你将来要复活，永远跟我在一起。你不会明，除非这样，你不会明白这些好的无比的福音。我们每个人的生命的黑暗都需要主的大光。还没有信主的朋友们，如果你刚刚接受基督信仰，或者是你刚刚接触基督信仰，你的生命的黑暗需要主的大光，你准备好要撞见主的大光了吗？而已经撞见大光的弟兄姐妹们，你了解你的主是谁吗？你眼睛上的鳞片脱落了吗？我们要求主赐给我们谦卑，好让我们明白我们要学的功课，好让我们属灵的眼睛上的鳞片能够掉下来。第二点，复活耶稣是新生命的关键。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这是主的回答。这句话包含了很多信息，单单这句话要讲一篇道我就讲不完了，但是至少这里面有几个我觉得不能不说的要点。首先，耶稣复活。首先，保罗转变归主的过程不是他主观臆想，不是他的主观臆想，不是他在头脑里面的影像。保罗他的确是遇到复活的主，并向他显现，并且听到主跟他说话，而这也是路加千方百计要告诉我们的，是不折不扣的历史事实，关于复活耶稣的事实。第七节说，同行的人站在那里说不出话来，听见声音却看不见人。然后在22章保罗再次讲到这个经历的时候，他说，与我同行的人，我看见了那光，却没有听明那位对我说话的声音。那这说明了什么？这说明了那不是保罗的幻觉，那是实际在发生的事情，只是那个具体的意象是单单向保罗显现的，没有向其他人，没有给其他人。而不但如此，那个强烈荣耀的光让保罗失明了，而这是真实发生的事情。这是为什么保罗后来在哥林多前书里面这样子说到主，说他最后也向我显现，我好像一个未到产期而生的人，我原是使徒中最小的，本来没有资格称为使徒，因为我曾经迫害神的教会，然而靠着神的恩典，我得以有了今天。保罗在讲什么？保罗在讲让他重生得救的关键就是耶稣复活的事实。基督信仰绝对不仅仅是我们对某种体验经历的回应而已，我知道体验经历很重要，但是基督信仰必须是一个对耶稣基督复活这个历史性事实的回应。在保罗身边的这些人，成千上百的这些门徒们，保罗提及他们的时候，他们都还活着，他们大多数都还活着，换句话说，他们都可以来为保罗来证实保罗的话，复活是真实发生了。而一旦保罗他意识到这个，悔改归主的生命就在他里面发动了。 当保罗在去大马士革路上遇到耶稣的时候，他心里是也是有很多疑问的，虽然经文里面没有讲。就像你和我一样，当我们在我们听到圣经里面的道理，我们觉得哦，主耶稣讲的很有道理，但是有很多疑问会常常会拦阻我们踏出信心的一步。为什么？因为教会里面有很多虚伪的人，我看见教会里面的人做出这样的事，我没有办法相信，对不对？有没有经常听到这种说法？世界上为何有这么多灾难痛苦？如果神是又慈爱又公义又大能的神，他为什么允许他所创造的世界这样子的遭难呢？如果耶稣是唯一的道路，那些从来没有听过耶稣的人怎么办呢？如果你有这些问题，我完全理解，因为这曾经都是我的问题。我信主20几年，很多问题我已经解决了，但是也有很多问题仍然是我的问题。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信主了。保罗也是有很多问题，他的问题可能跟你我不一样，但是他的问题一样有分量。他的问题可能是包括什么呢？他的问题可能是说从小到大我就知道天地之间有这么一位真神，你说耶稣他是神，可是耶稣不也是向天上的父祷告吗？耶稣甚至在教导他的门徒说，祷告说怎么祷告，他教导的门徒说，哦，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对不对？那耶稣怎么可能是神呢？如果只有一位真神，天上的那位是真神，那耶稣就不可能，一定不是嘛。所以基督信仰一定是错的。所以保罗在去大马士革路上发生了什么事情呢？是不是耶稣向扫罗显现，然后说，扫罗扫罗，让我解释给你听三位一体的道理？耶稣有没有这样做？耶稣没有这样子做，但是保罗却悔改归主了。为什么？因为耶稣复活了，因为保罗撞见了复活的耶稣。保罗他不知道他问题的答案是什么，但是耶稣就在他跟前，那么耶稣所说的一切都是真实的。耶稣就是基督，耶稣就是救世主。保罗所唯一能够说的就是说，主啊，我当做什么？朋友们，难道这对你来说不是一样的吗？对于基督信仰，你可能会有这个问题，可能会有那个问题，但是你今天你其实只需要回答一个问题，就是耶稣他有没有从死里复活？如果今天耶稣从死里复活了，那让那些问题继续当作问题嘛，他们不会再困扰你了。不是说这些问题不重要，其实教会7月份的时候，对不对？祝牧师，我们会7月份的时候，我们推出一个专门解答这些问题的专题讲道系列。这些问题很重要，但是又怎么样？耶稣已经从死里复活了，那么耶稣所说的一切都是真的，所以你必须相信他，你必须顺服他。但是如果你说我不相信耶稣从死里复活，那你就面临一个巨大的问题。除非你一味的逃避，那你一定要面临这个问题，你需要拿出另外一套令人信服的说法来解释一下2000年前在那极其艰难的环境中，基督教会为什么可能会开始，为什么那些门徒要冒着生命的危险去传扬一位早就了无生命的耶稣呢？除了使徒约翰以外，最后那十位跟过耶稣的使徒还有保罗他自己，通通都被杀害殉道，但是活着的门徒却在那个时候继续的坚守这样子的信仰，而且主将得救的人数天天加给他们。而所有这些都是发生在耶稣被钉死十字架后30几年内的事情。所以你需要拿出另外一套令人信服的说法来解释初代的教会为什么会开始，而事实是2000年来没有人能够拿得出来。所以复活的耶稣是我们信主的关键。当耶稣回答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这个 当耶稣回答我就是你逼迫的耶稣，如果我是扫罗，除了震惊以外，我应该会觉得无辜。主耶稣你搞错了吧，我哪里逼迫你嘛，我以前又不认识你。但是耶稣不会错的，耶稣说了两次，耶稣没有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他们，耶稣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主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错不了。一旦保罗理解耶稣在讲什么，他的生命将不再一样，而事实上保罗的余生都是在思想并解开耶稣所讲的。越是解开，保罗的生命就越是发生 越被转变。我们在这里看到证实耶稣所说的，耶稣说我跟我的羊群有个亲密合而为一的关系。谢谢。我们有这么亲密的关系，以至于凡是坐在他的身上，也就是坐在我的身上，凡是坐在我的身上的也是坐在他们的身上。所以在路加福音十章十六节那里讲到说，主又对门徒说，听从 你们的就是听从我，弃绝你们的就是弃绝我，弃绝我的就是弃绝那差我来的。所以当那些人逼迫主的门徒的时候，他们就是在逼迫耶稣。耶稣说我不仅仅是他们的榜样而已，他们在我的里面，我也在他们的里面，我们是合而为一的。我又要来举领养的例子。世界首富就是那个亚马逊的创办人 Jeff 贝佐斯，他领养过一个中国女孩，他自己有好像有另外三个儿子是他自己生的。当那个女孩被领养过来的那一刻，虽然她什么都没有做，但是那个请客之间，那个女孩和她的哥哥们一起就成了世界上最富有的人，跟她爸爸 Jeff 一样富有。而同样的，当我们信了耶稣基督，我们就是与基督联合，基督所有的一切，也就是上帝所赐的一切，我们就白白承受过来，那就是我们得到的礼物。所以如果在我们在基督里，我们已经得着了基督一切的丰盛，我们已经继承了世界上唯一真实的不会失去的宝藏，那为什么我们还要过得好像一无所有呢？天地之间独一的审判官，他已经撤去对我们一切的控告，他不但判我们无罪，他还把我们判给他自己，我们马上成了王族的继承人，有了君尊的圣洁的位分。我们今天唱的歌，我们今天讲在敬拜的时候提到的经文，我们是君尊的祭司。我们为什么还那么在意别人的眼光？我们为什么还那么在意别人的看法呢？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这也意味着耶稣他亲自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所以我们的伤痛就是他的伤痛。保罗他尽毕生余力所传扬的就是这么一位耶稣，一位跟他的子民紧紧连接的耶稣基督。圣经说神又叫我们与基督耶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从身份上讲，我们已经是和耶稣基督一同复活了，一同坐在天上了。当我们相信耶稣的时候，神就承认我们是他的孩子，神就当我们成了就是当我们成就了耶稣所成就的一切，他就爱我们如同爱他的独生子耶稣基督一样。所以我们说复活耶稣是新生命的关键的关键。好，第三点，神拯救一个人以拯救多人的性命。大家都可能会很熟悉创世纪约瑟的故事，约瑟被他的兄弟嫉妒，结果卖到埃及做奴隶，然后耶稣好不容易才凭着他的聪明，他的才干，他的忠心，被主人提拔成了管家，可是没想到又被女主人陷害，结果锒铛入狱，坐牢多年， 好像十三年啊，人生多多磨难，但是神却与他同在，救他脱离一切苦难。最后约瑟竟然借着解梦当上了埃及的宰相，最终救了整个以色列家族。而多年以后，他对他的哥哥们说，他说，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但神的意思原是好的，要保全许多人的性命，成就今日的光景。其实这样的故事，我觉得神也是用来演绎在保罗的身上，只是规模更大。神他拯救保罗也是为了要拯救许多人的性命，因此保罗就成了向外邦人传福音的使徒。而且奇妙的是，神没有拣选彼得或者约翰这些天天跟在他身边的门徒，神拣选了一位疯狂逼迫基督徒的人扫罗来做这件事情。这是神奇妙的恩赐，这是神的主权，这是神的主权，不是人的选择。保罗说，我说主啊，在他在被主击倒的时候，他说，主啊，我当做什么？主就说，起来进大马士革去，起来进城去，你所当做的事必有人告诉你。主向保罗显现说话的时候，他没有让保罗有选择的机会，他没有问保罗说，保罗，你以后要不要跟从我？保罗，你以后要不要做我的使者？没有，他拯救一个人，他就一定会成就。神，他拯救了保罗，他就清清楚楚地指示保罗说，你要这样子做，你要做什么，你要做什么。而且上面我们已经知道，亚拿尼亚他一开始很怕去接触保罗，但是神却在异象当中告诉他说，主对亚拿尼亚说，你只管去，他是我所拣选的器皿，要在外邦人和君王并以色列人面前宣扬我的名，我也要来指示他，为我的名必须受许多的苦难。主向我们在这里看到主耶稣，他有完全的权柄，他早就拣选了保罗。保罗自己也说，他说，然而那把我从母腹里分别出来又施恩召我的神。我们看到主他早就命定保罗要服侍他，而且毫无疑问这个事情一定会成就。所以我们说，生命翻转是神的恩典，也是神的主权。而另一方面，神拣选使用人的过程，他也一定包括苦难，或者是外在的、内在的属灵的征战。我们从第二十三节到三十节的这段经文，我们可以看到保罗变成主的门徒，被主呼召成为基督徒了，悔改了。结果他以前是要杀，他是要迫害门徒的，现在他反而是被迫害，犹太人就商议着要杀了保罗，千方百计想要干掉他，使得他在还需要很狼狈的在晚上的时候从城墙上被人用篮子垂下来逃命。而且他去到耶路撒冷，他门徒们也不想要跟他结交，这个人以前前不久还听说他在迫害我们的弟兄姐妹，怎么可以跟这种人结交？没有人想理他，还好只有巴拿巴接待他。巴拿巴在使徒面前 还向他们述说了保罗是怎么样悔改归主的，主怎么样跟他说话，主怎么样差遣保罗要奉主的名放胆讲道。结果保罗真的是从此以后他就奉主的名放胆传道，并且和讲希腊话的犹太人辩论。所以呢，这些人都想要杀他，最后保罗还逃到大树去。那这说明什么呢？这说明有时候甚至不用做主的工作，有时候单单我们人生命的转变就让魔鬼撒旦坐立不安，像单单这样子生命的转变就让魔鬼撒旦像热锅上的蚂蚁坐立不安。从人感受的角度来说，就是会感受到阻力重重，甚至是有极端敌对的势力想要拆毁我们的生命。 而既然这样子，我们所求的就不是要免除苦难，而是在苦难当中有超越的信心，像保罗一样奉主的名传道。耶稣基督他不是永远活着吗？他不是已经复活了吗？今天他活在我们当中，就好像他活在使徒行传的使的门徒们当中一样。今天他要所做的所要做的事情远超过我们的所求所想，所以我们不要灰心。当神拣选了保罗并且翻转他的生命的时候，神早就看到了无数的生命是透过保罗的顺服，透过保罗到各地去宣教去服侍，透过保罗对门徒对提摩太还有其他人的栽培，甚至是保罗他所受的苦难等等，而其他人才开始就开始被神触摸，他们的生命也翻转，而这样子一代又一代的其他人又被兴起来继续的去触摸更多更多的人，也包括你，包括你和我。所以我们今天能够在这里一同敬拜主，真的是感谢主的恩典。借着2000年前主耶稣向保罗的显现，我们在他在外邦当中建立神的教会，不断的向外拓展，而从而在2000年后，你我可以听闻福音，你我有新旧约圣经可以读。所以我们看到神的工程蓝图，它不仅仅是只是拯救一个法利赛人保罗而已。神可以翻转保罗，神也可以翻转你和我，因为神总是翻转一个人以得着多人的生命。而我们一旦被翻转了，我们就会问说，主啊，我当做什么？所以在圣经里面讲得很清楚，耶稣的回答是，不是你们拣选了我，是我拣选了你们，而且分派你们去结果子，就是结长存的果子，使你们奉我的名无论向父求什么，他必定赐给你们。神拯救保罗是为了你和我，更是要让我们好为他结长存的果子。我们蒙召成为神的儿女的同时，我们也蒙召成为耶稣基督在这个地上的使者。所以传福音不是我们服侍主的各种方式当中的选择之一，传福音就是我们的生活方式。你可能会说，可是我不是一个称职的门徒，哎呀，我的圣经还不太懂，哎呀，我还不太会祷告，我除了吃饭前祷告一下，我其他我也不会怎么，不知道怎么祷告。哦，现在的工作太忙，分不开身。哦，我现在孩子太，现在孩子还小。我们有很多的借口和顾虑，但是请看保罗说的话，说耶稣基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这话是可信的，是十分可佩服的。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你有没有觉得很奇怪，他讲这个话怎么保罗说我是罪人中的罪魁，然后他还把这个和耶稣基督降世拯救罪人这个伟大的蓝图直接的连接起来。因为罪魁的生命被翻转，活出神的大能，这意味着我们自己跌跌撞撞的跟随主的生命的当中，照样可以活出福音的大能，照样可以活出福音的盼望，被神翻转。因为本来就不是人的能力，对不对？本来就不是人的功劳，人能够信主完全是出于那复活耶稣的大能，完全是出于圣灵所彰显的福音大能。所以不要灰心，我们只要像保罗一样问，主啊，我当做什么？我们在第一点的时候，我们有提到每个人的生命都是有些黑暗，需要被神的大光对付的。有时候家庭里面出现一些问题啊，最近还刚好有弟兄来跟我聊一些他家庭里面的苦处。有时候表面看是孩子的问题，或者是婆媳的问题，或者是对方的，反正是对方的问题。但是挖掘深一点，其实还是神要借着这个环境，包括你的家庭，来看到自己的一些问题。而当我们越是对付好了自己的问题，我们眼睛上的鳞片掉下来了，我们被圣灵充满了，我们就越能够去帮助去扶持我们所爱的人。所以我们当做什么呢？我觉得经文最后一节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提示，一个最好的提示，31节，那时犹太加利利 撒玛利亚各处的教会都得平安，被建立，凡事敬畏主，蒙圣灵的安慰，人就增多了。我们当做什么？原则就是凡事敬畏主，必蒙圣灵的安慰。John Piper 牧师他做过这样一个比喻，他说飓风来的时候你看到你知道那个飓风的风眼，我们很多人都经历过哈维飓风，在这里有知道哈维飓风的人有没有啊？大多数人可能会有这种体会，就是在飓风旋转的外围的风速可能非常非常猛烈，外围旋转的风速可能达到每小时120英里，它经过的地方可能有极强极令人可畏的破坏力，但是在飓风的风眼里却是平静安稳啊，风和日丽。所以当哈维飓风在我们的城市上空旋转的时候，可能会有一段时间你突然觉得哎，天色怎么又蓝了啊？你还以为说哦，飓风过去了，我们常常就觉得啊，风已经过去了那啊。所以当想到凡事敬畏主必蒙圣灵的安慰的时候，我们可以想象门徒就是在圣灵的风眼中有那种平静安稳的喜乐，但是却能够经历圣灵那摧枯拉朽的力量，因为耶稣已经复活了，他已经战胜死亡了，并且他呼召我们要成为基督的精兵。阿们。我想要请我们敬拜团的弟兄姐妹回到台上来。所以我们的回应就是什么呢？我们回应就是要凡事敬畏主，顺服主，要成为他恩典流通的管道，成为他福音传扬的出口，成为他神迹的器皿。我们一起来唱这首诗歌。
弟兄姐妹，让我们再次站立，靠着那加给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我们成为神迹的器皿。
主耶稣，你召我出黑暗，如奇妙光明，赏赐独特的位分。在基督里，我是新造的人。你看为宝贵，献上为你所用，让我成为你神迹的器皿，被拣选族类君尊的祭司，圣洁的国度属神的子民，来宣扬主耶稣彰显神的荣耀，让我成为你神迹的器皿，用星星的眼睛看见新的盼望，用你的大能和爱充满我，我要传扬主的爱，让世界更美好。
再一次让我成为，
让我成为你神迹的器皿，以星星的眼睛看见新的盼望，用你的大能和爱来充满我，我要传扬主的爱，让世界更美好。
我要传扬
主的爱，让世界更美好。
是的，主，这是我们信心的回应。我们曾经是落在深坑中没有盼望的人，我们曾经是在大黑暗当中不知道真光为何物的人，但是主，你救拔了我们，你在我们生命的黑暗当中投入了大光，我们撞见了你，我们的生命开始被你翻转。 而主，我们今天能够站在你的面前，我们今天能够举手来向你敬拜，举起我们的心，敞开我们的心，让我们的生命献在你的面前，这是何等的福分。主，就求主你来祝福我们的生命，好让我们走出这个地方的时候，我们能够去祝福别人。主，求主你来使用我们，好让我们真的能够成为传扬你福音的出口，好让我们的生命能够活出这样子你的爱，你的福音，好让我们能够成为你神迹的器皿，让人见到我们的生命，他们都说，哦，真的是有主与你们同在了，他们就俯伏在面前。主，我们要看到有一天这全地的人都要俯伏跪拜在你的面前，来宣称，万口要来颂赞，来宣扬你是主，你是那至高的神，唯一值得我们敬拜的一位。我们将一切的颂赞荣耀尊贵归给你，谢谢你引导我们，谢谢你改变我们的生命。这样子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